弟兄姐妹们、朋友们，大家晚上好。很高兴可以大家可以聚在一起啊，所以我们弟兄姐妹啊，我们每一次聚在一起的时候，心中都非常的喜乐啊。我想我们都知道啊，今天晚上啊，我们所福音聚会的交通的题目就是寻找就寻见啊。我们知道开始我们诗班所唱的诗歌就是关于寻找的诗歌，我们开始做见证的弟兄姐妹他们讲到的也是他们的寻找，所以今天晚上呢，我们就要来和大家一起来思想这个题目，寻找这个题目啊。因为呢今天呢就是寻找的日子啊。我们知道昨天是 Good Friday 啊，昨天 Good Friday， 许多公司和学校呢我们都是放假的，但是呢我们知道不是因为这个礼拜五是放假的礼拜五而被称为是 Good Friday 或者是美好的周五啊。其实呢 Good Friday 的中文翻译是叫耶稣受难日啊，是主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日子啊。所以呢这个日子呢是为着纪念主耶稣为我们上十字架，为我们受难受苦的日子啊。同时我们也知道明天是复活节啊，所以呢复活节呢则是纪念我们的主耶稣呢被钉十字架死后第三天复活的日子。所以呢今天呢正好处在 Good Friday 和复活节之间的一天，对我们每一个人包括我们所有在座的来说呢，今天呢就是寻找的日子啊。我们愿意今天呢在这个日子呢都能够来成为你寻找就寻见的日子。只有当我们寻见了之后，我们才能真正明白什么叫做是 Good Friday， 我们才能真正的知道我们为什么要有一个复活节啊。 Good Friday 不是一个假日啊，复活节也绝对不是关于兔子跟彩蛋的日子啊。只有当我们寻见了之后，我们才能够来找到 Good Friday 和复活节对我们的真实意义。所以我们来过这个节日的时候，我们就知道我们为什么要过这样的一个节日啊。所以呢当我们来讲到寻找的时候，首先呢我们就要来想一想，我们到底要不要来寻找啊，寻找跟我到底有没有关系啊？今天呢你到底有没有什么东西是要你来的，是你要来寻找的，或者你正在寻找的，或者有什么是你特别想要来找的，来得着的东西。也许呢你可能从来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啊，有什么是需要我来寻找的吗啊？那我难道还有什么需要来寻找的吗啊？现在呢我们不妨我们来思想一下，有什么是我们现在要来寻找的啊？我们来思想这个问题，最简单的办法就是来问我们自己第一个问题，我们有没有什么是我们现在所缺乏的啊？有没有什么是我们现在我们所没有的但是我想要的啊？如果你现在缺少一份工作，当然你就会去寻找一份工作啊。如果呢你缺少一个住处啊，你可能就会去寻找一个房子。如果你缺少一个配偶，你现在呢可能去会寻找一个伴侣。如果你觉得现在你缺少钱财的话呢，那你就会想着办法去寻找赚钱的方法啊。或许这些呢都是你正在寻找的，这些东西呢可能你找得到，但是呢你也可能找不到啊。但这些呢你现在所要找的东西，或者对你来说现在是非常重要的东西，可能随着时间的变化呢反而变得不那么重要了啊。当你觉得它不那么重要的时候呢，你也许呢就不会来寻找了啊。这里我顺便插一句啊，有人跟我说过啊，有人跟我说过，说中国大陆有一个人呢，长得跟我有点像。这个人好像不久前说过一句话，他说呢，我对钱没有兴趣。我想杀他，他说这个话的时候呢，他可能忘了加两个字。他应该是说我现在对钱没有兴趣啊。我相信呢他以前对钱呢应该是有很大兴趣的啊。这个是一种寻找，但是呢还有一种寻找是你呢可能会一直不停的去寻找的啊。这个寻找呢不会随着时间而停止的啊。这就是当你在寻找你所失落的东西的时候， 当你知道你失落了一样极其宝贵的东西的时候，你就会一直的不停去寻找，直到呢把它给找寻回来为止。所以呢，我们现在就要来想想，我到底有没有失落的东西，我有没有失落了极其宝贵的东西啊？我想大家都应该有过掉东西的经历啊，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当中这里这么多人啊，有没有从来没掉过东西啊？所以呢，我们可能想来认识一下，问一下啊，你怎么能够来做到的啊？我自己认为我是一个非常谨慎小心的人，但我还是掉过东西啊。有一次在机场啊，我们甚至掉过我们的女儿啊，她当时才会走路啊，当然我们马上就把她给找回来了啊。今年年初的时候呢，我呢也不小心把我手机弄丢了啊，但是呢，后来呢就被人拿走啊。之后呢，有几周的时间呢，我就不停地在寻找。啊，因为我掉的呢是一个宝贵的东西啊，不仅这个手机呢它本身的价值，更重要是手机当中存来的很多宝贵的信息啊，包括我们家庭的经历，包括我们孩子成长的一个照片。正因为它宝贵，所以呢我就会一直不停地去寻找，希望呢能够来找到，希望呢能够来尽快的尽早的能够来找到啊。我现在先停一下啊，等会呢假如大家没睡着的话呢，我会告诉大家我最后找到了没有。今天我们要来告诉大家呢，是我们要来真正寻找什么啊？我们要来真正寻找的并不是平时我们生活当中可能会失落的东西，我们真正所要寻找的是失落的人。我们要知道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失落的人，我们今天所要来做的就是来寻找我们这失落的人，我们就要来找回我们这失落的人。可能你从前并不知道，我们每一个人包括你和我都是失落的人，或者呢说是失丧的人啊。你可能不相信啊，你可能会问，我怎么会是一个失落的人啊？我活得非常的清醒，我怎么会是一个失丧的人呢？所以呢我们就要来问一个问题，什么是一个失丧的人？首先我们要知道，我们呢有一位神啊，而这位神呢是一个创造主，他是创造天地创造宇宙万物的。我们的肉眼虽然不能看见这位神，但是呢凭着神所创造的万物呢，我们就可以看见他的作为。当我们看见他所创造的宇宙万物的时候，我们就知道是有一位神，是有一位创造者的。如果大家关心一下新闻的话啊，可能几周前啊，有几个名人啊飞上了天空啊，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啊，飞了多少时间呢？11分钟。他们离开地球呢，最高是到哪里呢？最高是62英里啊。62英里是什么概念呢？就是我们这里开车去哪里啊？去 Galveston 的距离啊，就这么远。啊，但是呢他们都感到的非常的兴奋啊。但是呢当我们能够来看这个无情的宇宙，我们甚至都没有办法测量这个宇宙的大小和距离啊，我们怎么能够来说这里没有一位创造者啊？我在我们这里的春天，我们都可以看到各种各样颜色的各种各样形状的野花，我们怎么能够说没有一位造物主？就像我们今天晚上我们一起来享受丰盛的这些晚餐，我们怎么能够来说是没有人来做这一些饭食的呢？啊，所以呢我们知道，不仅宇宙万物是神所造的，我们人也是神所创造的，我们人是神奇妙的创造啊。我就跟大家举一个非常小的一个例子啊啊，今天我们要来的话呢，我们就煮了一个东西，就蒸了一个虾饺啊，蒸了一个虾饺啊，虾饺蒸好了以后呢，我要把它给拿出来啊，所以我试了所有的工具啊，有筷子啊，金属的、木头的、夹子，拿上去呢都会粘啊，最后怎么办呢？我只能用手来去拿，当然我拿的时候是洗干净手的，但是你很奇妙，你拿手去拿的话呢，它一点都不粘。啊，他可以很方便的就把从那个锅里面呢拿到这个盘子里面，就这么一点点小事， 你就知道神造我们是何等的一个奇妙啊！所以呢，我们要现在呢，我们要非常清楚的知道，我们人不是动物啊，我们不要以为我们是从什么猴子、猩猩进化来的，我们人是神所创造的，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的。所以我们每一个人在神的眼中，我们都是极其宝贵的，都是极其荣耀的。我们千万不要把自己能够来降低归于动物一类啊！神不仅照着他的形象创造了我们人，而且呢，他也把他的生命放在了我们人的里面啊！所以我们的生命，我们的人生，我们人的一生是非常有意义的，因为是神的生命在我们的里面，这就应该是我们人正常的一个样子。我们应该是有神的形象，我们应该是有神的生命的，我们该是过一个非常有意义的人生。但为什么我们人生过着过着就变成了没有意义了呢？为什么最后就变成了虚空了呢？啊，如果你来搜寻一些那个 app 啊，就是搜寻的软件啊，比如呢，你就用现在啊，今年非常出名的有一个搜索软件叫 DeepSeek 啊，叫深度搜寻啊，搜查啊，你打进去，你说什么是人生的意义啊？他会告诉你啊，关于人生意义这个问题啊，历史上无数的哲学家、科学家、艺术家和普通人都在探索，答案没有统一标准啊，所以我觉得这个答案就显得非常的虚空啊，非常的虚空。它甚至虚空到一个地步，如果你接着再问的时候啊，这些 app 会觉得你有自杀的倾向啊，它会开始提供防止自杀的热线电话啊。所以我们为什么我们最后会落到这样一个光景？我们为什么会是这样子啊？为什么会是这样子啊？这是因为当神造人的时候，是将他的生命永生放在了我们每个人的里面。当我们人失去了神放在我们里面的这个生命的时候，我们里面呢就会产生这个虚空啊。当我们人失去了神赐给我们这个永恒生命的时候，我们的人生呢就失去了真正的意义，就变得没有什么永恒的意义了啊。所以呢，我们人都很聪明啊，为了填补这个虚空呢，人往往呢用其他很多的东西来填补这个虚空，这个空缺的地方。我们呢会想到用金钱来填补，用名利、用地位、用事业、用工作来填补。我们有的时候呢也会用家庭、用孩子、用我们的兴趣爱好来填补这一些空缺，但我们知道这一切都没有办法来填补这个空虚。除了神的生命，没有任何其他的东西跟事物或者我们的追求可以来满足我们的心。所以什么是一个失丧的人？一个失丧的人就是在里面失去了神生命的人。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失去了神生命的人，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一个失丧的人。那我们人到底是怎么失去了这个神的生命，变成了一个失丧的人的？这是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犯了罪，因为人犯了罪就失去了神放在我们里面的生命。神眼中的罪不只是外面我们所表现出来的这些不好的行为，这些坏的行为，神眼中的罪也包括在我们里面的心思和意念。圣经中所说的罪，有故意不认识神，存邪僻的心，行不合理的事，装满了各样不义、邪恶、贪婪、恶毒，满心是嫉妒、凶杀、增进、诡诈、恶毒，又是忏悔的、背后说人的、怨恨神的、辱骂人的、狂傲的、自夸的、捏造恶事的、违背父母的、无知的、背约的、无亲情的、不怜悯人的。他们不但自己去行， 还喜欢别人也去信。所以我们只要简单的对照一下啊，我们可能十个手指头都用不完啊，都用不够啊，所以我们就知道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罪人，我们每一个人都犯了罪，我们每一个人在神的眼中都是一个罪。但是我们要知道这为什么是有这么多罪，罪的源头是什么？罪的源头是因为人不敬畏神，不相信神，离弃神，不以神为神。我们可能都会怕，我们会怕很多的东西，但是我们就不会来怕神。我们可能什么都会来信，但是呢，我们就不信神。我们可能什么都会来接受，但是呢，就是不接受神。我们可能什么都会去办，但是呢，就是不认神。这就是罪。当人不认神，不接受神，拒绝神，凡用其他的东西来取代神，或者以自己为神的，在神的眼中，这就是罪。这就是我们现在真实的光景。我们每一个人都犯了罪，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神眼中的罪人，我们都是活在罪中，我们都是因着罪而失去了神的生命，我们都成了一个失丧的人。圣经说失丧人的结局就是灭亡，并不只是说到我们外面的身体会死亡而已，更重要的是说到我们里面生命的失落，我们失去了神所赐给我们的生命，没有了神的生命就是死亡。当我们与神的生命断绝的时候，我们就是在一个死的光景的当中，我们不仅是一个失丧的人，更是在神的面前成为一个死在罪恶过犯中的人。当我们是在死的光景的时候，我们不仅不认识神，我们也无法来认识神。当我们这些失丧的人谈起神来的时候，我们都会觉得神好像是虚无缥缈，是没有任何的感觉的。这个就是失丧人的一个表现，我们无法明白神，无法来认识神，是因为我们里面没有这个生命，没有神的生命。正因为这样，我们没有任何生命的感觉，这个就是生命死亡的一个结果。当我们认识到我们是一个失丧的人，是落在生命死亡当中的时候，我们到底有什么反应呢？我们的反应会是什么呢？我相信我们当中没有一个人会觉得一个失丧的人好像也不错啊，活在生命死亡当中呢也是一种活法啊。我相信我们当中没有任何一个人会是这样想。为什么呢？因为神造我们的时候是将他的生命放在了我们里面，我们里面若没了这个生命，我们是会有反应的。虽然我们没有生命的反应，但是我们里面会有虚空的这样一个感觉，因为我们都是神所造的。那么我们当应该如何来反应呢？我们的反应就是我们要来起来，我们要寻找我们所失去的，我们应当来寻找我们所失去的神的生命。这个就是我们要来寻找的啊，使我们不再成为一个失丧的人，叫我们不再是一个失丧的人，而重新成为一个有神生命的人，过一个蛮有意义而且不再是一个虚空的人生。所以下面呢，我们就要从圣经所记载当中的一个故事，我们来看一个人啊，看一个失丧的人，他是如何来寻找的，最后他又是如何来寻见这神的生命的啊。在我们再来看圣经这个故事之前呢，我们先要来简单的介绍一下这本圣经啊。所以我想很多弟兄姐妹啊，如果你们来教会的话呢，我们可能其他的没有啊，但是呢，我们每个弟兄姐妹呢都会有这本圣经啊，都会有这本圣经啊。所以呢，我们先来简单的介绍一下这本圣经。这本圣经呢，经过几千年的时间，但是我们要知道里面的内容，甚至里面的一笔一画都没有被更改过。为什么呢？因为圣经是神的话，所以呢，没有任何的错误， 不需要修订，不需要来修改。也正因为是神的话，人无论用什么办法都没有办法来消灭它，没有办法来禁止它。圣经呢，就是神来告诉我们如何来寻找他的生命，最终呢，能够来寻见他的生命。现在呢，我们就要来一起来看啊，圣经当中有一本书叫《路加福音》当中所记载的这个故事啊。这段圣经呢，我们也可以打开我们的册子啊，在我们的册子最后几页的当中啊，最后几页的当中，如果我们写还有册子的话呢，我们可以来翻开啊，我们就读当中这一段。这一段呢是在《路加福音》啊，《路加福音》19章第一节到第十节。啊，这里呢说到，耶稣呢进了耶利哥，正经过的时候，有一个人名叫撒该，做税吏长，他是个财主，他要看看耶稣是怎样的人，只因人多，他的身量又矮，所以不得看见，就跑到前头，爬上桑树，要看耶稣，因为耶稣必从那里经过。耶稣到了那里，抬头一看，对他说，撒该，快下来，今天我必住在你家里。他就急忙下来，欢欢喜喜地接待耶稣。众人看见，都私下议论说，他进到罪人家里去住宿。撒该站着对主说，主啊，我把所有的一半给穷人，我若讹诈了谁，就还他四倍。耶稣说，今天救恩到了这家，因为他也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人子来为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好，所以我们读过的这个故事，我们就看到这个记载在圣经当中的这个故事里面有一个人，他的名字叫撒该啊。从他身上呢，我们就可以看到我们每一个人的一些影子啊。首先呢，他是在耶利哥城里的，所以呢应该是耶利哥人啊。圣经中记载耶利哥城是一个被神咒诅的城啊，而撒该呢就住在这个被咒诅的城中，就像我们今天一样，我们活在的这个世界，虽然我们都盼望啊，常常希望这个世界更美好啊，能想出各种各样的办法来改善这个世界啊。如果你来问 ChatGPT 的话啊，他可能会来告诉你啊，保护环境呢是会来改善世界，会让世界变得更美好啊，节约资源呢可以让世界变得更好啊，科技发展发达的话呢可以让世界变得更好啊，宽容和包容呢可以让世界变得更好啊，等等等等啊，有很多的办法让世界更美好。但是呢，其实我们看到的现实是什么呢？我们的现实却不是这样，这个世界并没有变得更好，反而呢是在各种各样的灾难的当中，反而我们看到这个世界充满了许许多多的丑恶现象，这些丑恶只有你想不到的啊，没有发生不了的，这个就是我们所生活的这个世界。所以这个世界呢是被咒诅的啊，因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世界上的人都犯了罪，当这个世界都充满了罪人，充满罪人所犯的罪，所以这个世界呢就在神的咒诅之下。这个就是撒该的故事，一个罪人活在罪恶充满的地上。我们看到撒该呢，他是一个犹太人，他是一个税吏，而且呢是一个税吏长啊。所以呢，当时犹太人呢是在罗马政权的统治底下，所以犹太税吏干什么活呢？他就是替罗马政府向他的同胞呢来收税啊。我想大家最近都刚刚报完税啊。我想绝大多数人都不喜欢交税啊，特别是需要补交税的时候啊，我们都非常不喜欢啊。所以呢，我们就可以想象当事人呢也不会太喜欢撒该这个人啊，不大会有人来与他交朋友啊。所以呢，我想他们应该没有什么朋友。而且呢，我们看到他不仅是个税吏，而且呢他是税吏长，又是一个财主啊。我想正常收税的人是不大会称为财主的啊，就像我们这里有在 RS 工作的啊，我想不大会有财主在里面啊。但是呢，我们看到啊， 这一个撒该啊，他是个税吏啊，他可以成为一个财主啊，所以我们可以想象，他一定是利用他手中的权力来讹诈，来多收税，从而呢使自己呢能够来发财，成为了一个财主。所以呢，撒该就算在人的眼中，他也是一个罪人，他也是一个坏人，他也是一个坏事做尽的人。但就是这个坏事做尽的人，在那一天呢，却做了一件非常对的事。他要来看耶稣啊，他想来看看耶稣是怎样的一个人。他做的这一件事，成为他一生最大的转折。今天我们都来到这里，我们是来做什么的呢？啊，我们是不是来看看我们晚餐到底吃的什么呢？我们是不是来看看今天晚上我们有什么有兴趣的活动吗？如果我们是来找这些，来看这些的话，我们是会失望的。但如果我们能够像撒该一样，今天我们是来看看耶稣是一个怎样的人，那我们绝对不会失望。相反，今天晚上会成为你一生的祝福。撒该那天就是因着他要来看看耶稣，他的一生就完全被改变了，他那一天就成为了一个蒙福的人。他是怎么来看耶稣的呢？这个故事说到，只因人多，他的身量又矮，他不得看见，所以他就跑到前头，爬上桑树，要看耶稣。这里让我们看到一件事，当我们想要来看耶稣的时候，是有一些障碍的啊。这些障碍呢，会拦阻我们来看见耶稣。这些拦阻呢，不仅发生在撒该的身上，而且呢，这些拦阻呢，也发生在今天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你可能心里也想要来看耶稣，但却看不见。所以呢，我们需要来挪去这些拦阻我们看见耶稣的障碍。首先我们看到，首先的障碍是什么呢？首先的障碍是人多啊，人多呢挡住了撒该，让他呢看不见耶稣。这让我们看到，我们不要因我们周围人而拦阻我们去看耶稣。我们从人而来的有很多的观念想法，往往会来拦阻我们。人可能会说，信仰只不过是一个心理的安慰啊，是一个精神的寄托啊，这还比较优雅一点啊。有的地方说这个是精神的什么鸦片啊。我们呢可以看个热闹啊，不必当真啊。也有人呢会说呢，这个世界有那么多的宗教，为什么我们只能信耶稣呢？特别是我们华人，我们华人为什么要去信一个外国人呢？啊，这些从人而来的观念呢，就会来拦阻我们来看耶稣，会拦阻我们来真正认识耶稣。但撒该呢，没有因为人的拦阻他而放弃，他呢跑到前头，他爬上桑树啊。这里特别提到他身材矮小啊，我们知道身材矮小的人爬树也是非常不容易的啊。但撒该呢不顾别人的眼光啊，虽然他是一个税吏长啊，虽然他是一个财主，但他呢不怕别人的耻笑，他爬上了桑树，他要来看耶稣。我们有没有怕别人的讥笑呢？我们有没有怕别人来嘲笑我们说呢，你怎么去教会呢？你还算一个高级知识分子，或者你还受过某某的多年的教育的人啊，怎么会去教会呢？你怎么会去信耶稣呢？啊，如果我们怕人这些的嘲笑呢，这些就会拦阻我们不愿意来看耶稣，不愿意来认识他啊。世人甚至包括有的时候包括我们的家人，包括我们的亲人朋友，都会来拦阻我们，是会来论断我们，也来讥笑我们，这些呢都会来拦阻我们来看耶稣，来认识耶稣。但呢，我们今天呢，我们不要怕这些，我们不要被这些而拦阻，我们呢只要存着一颗简单的心，就像撒该一样，他想要来看耶稣，他想要来认识耶稣，他就是存着这么简单的这样一个心。撒该呢，他不怕人的耻笑，他爬上了桑树呢，要来看耶稣。 这就让他成为了一个有福的人。我们愿今天我们当中，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像撒该一样，就存着这样一个单纯的心，就只要来看耶稣，来得到这个祝福，并且呢，也因着这个祝福呢，而使我们全家能够来蒙恩。撒该是怎么成为一个有福的人呢？当他爬上桑树要看耶稣的时候呢，耶稣呢就走到那里，抬头一看，就看见了撒该。我不知道撒该在树上有没有真正看见，或者认出耶稣，但我们知道一件事情发生了，耶稣呢看见了他，使耶稣看见了在那里有一个人，在那里有一个想来看他的人，一个愿意越过一切的拦阻要来看他的人。主耶稣今天其实知道，在这个树上呢，有一个人呢正在寻找他。主今天知道每一个心存诚实想来看他的人，当我们以这样的心来寻找的时候，我们就必寻见，因为主从来不会向要来寻求他的人隐藏的。我们的主不是不愿意被人寻见的主，相反，我们的主是要来向所有来寻找他的人都能够来寻见的主。其实不是我们人有什么能力来寻见我们的主，而是我们的主来让我们能够找到他。我小时候家里啊，这个可能大家不相信啊，我小时候家里是没有电视啊，也没有电话啊，更不用说那时候有什么手机了啊。所以呢，晚上有的时候呢，我们会玩一个找东西的游戏啊，我不知道大家玩过没有啊。我们呢会把一样东西呢放在家里的某个地方啊，唯一的条件呢就是说我们大家呢都能够看得到的地方啊。这听起来很简单的游戏，但有的时候呢也不是那么容易一下子就可以马上找到的啊。所以呢，轮到我找的时候呢，我就会偷偷看我弟弟的眼睛，因为呢他年纪小啊，总是呢他会忍不住去看那样东西到底在还不在。所以呢，大家呢都会常常提醒他不要去看，否则呢就会太容易呢就被找着了啊。但我们的主却完全不是这样啊，我们的主非常愿意让我们呢能够来看见他，非常愿意让我们呢能够来寻见他。他没有也永远不会向我们来隐藏，当我们能够来诚心来找他的时候，他一定会让我们能够来寻见。就像撒该，实在来说是主让撒该看见了他，是主让撒该找见了他。不仅如此，当我们的主耶稣看见撒该的时候，他就对他说，撒该快下来，今天我必住在你家里。主耶稣怎么会知道撒该的名字的呢？今天我们彼此之间啊不熟的，我们要彼此认识，我们需要带名牌才能叫出名字啊，我们要看看大家的名牌是什么啊。我想那时撒该他并没有挂着名牌在身上啊，但我们的主是那一位无所不知的主，连我们的心中的心思意念在他面前都是完全敞开的。他认识我们每一个人，他知道我们每一个人的名字，即使我们在茫茫的人海当中微不足道，他仍能够认出我们每一个人，他仍能够来叫出我们每一个人的名字。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他所造，我们每一个人原本都是属于他的，他将我们每一个人名字都铭刻在他的手掌上。我们的神不仅知道我们的名字，他还来亲自呼唤我们的名字。当我们是世上的人，是远离神不认识神的人，神完全可以不再理我们，不再管我们，他完全可以显出他的公义和审判，因为他所创造的人离弃了他。然而我们的神却没有这样做，他没有离弃我们，因为我们的神也是慈爱的神，因为神就是爱，这个爱来寻找我们，这个爱来看见我们，这个爱来呼唤我们的名字。就像当主 呼唤撒该的时候是充满了这样一个爱。主知道撒该是一个怎样的人，主知道撒该是一个失丧的人，但我们的主没有离弃他。主耶稣来到耶利哥这个被神咒诅的城市，就是为了来让撒该能够来看见他，就是为了来寻找他，就是为了让撒该能够来听见主来呼叫他的名字。今天主一样来到这个被咒诅的地上，在咒诅的世界上，就是为了来寻找我们，来呼叫我们的名字，让我们能够来看见他，让我们能够来听见他呼唤我们的名字，让我们能够来寻见他。主不仅呼叫撒该的名字，他来对他说，今天我必住在你家里。这一位荣耀圣洁的主竟然愿意住在一个罪人的家里，这个是我们人所无法想象的，但这正是主他所愿意做的事。他愿意到每一个愿意接待他的人的家中去坐席去住宿。就在那一天，主耶稣就来到了撒该的家中，就住在了撒该的家中。今天主也在寻找我们，他也在呼唤我们的名字。当我们看见了我们主的时候，听见了主叫我们的名字的时候，我们是不是愿意来打开我们的心，来接待主耶稣进到我们的心里？我们是不是愿意让主耶稣来住在我们的心里？主耶稣就是生命，凡愿意接待他的人，就是让神的生命进入我们的里面，让我们这些失丧的人，失去生命的人，能够来重新得着这个神的生命，叫我们不再是一个失丧的人，而是一个有神生命的人。从此以后，我们的人生不再虚空。当我们有了神的生命，我们就有了一个不一样的人生。当撒该欢欢喜喜地接待主耶稣来到他家里的时候，我们就看到他的生命从那一刻就完全彻底地被改变了。他站着对主说，主啊，我把所有的一半给穷人，我若讹诈了谁就还他四倍。他的第一个改变是称耶稣为主。一个真正蒙恩得救人，第一个转变就是承认耶稣是主。当我们里面重新得着了神的生命，我们的口里就称耶稣基督为主，并且当我们里面重新得了神的生命的时候，我们就能够来恢复成神当初造我们的一个样子。撒该这个名字的意思是纯洁清白啊，我们都觉得他过去的行为根本配不上这个名字，他是活在贪婪诡诈不义之中的。但他那一天当他接待主耶稣到他的家里的时候，他里面的生命呢就被改变了，就被更新了，他里面呢就生命呢就能够被完全的改变了。我们看到他愿意将财产的一半呢给穷人，他愿意呢，他说若讹诈了谁呢我就还他四倍。这一切呢不是别人强迫他做的，也不是主当时命令他这么做的，而是他生命改变之后自然的流露的这样一个行为。我们开始听到弟兄和姊妹他们见证当中生命改变的日子啊。如果我们稍微注意一下，我们的弟兄在见证的时候用到了一个字，当时形容他以前啊，他说他是什么长发飘飘但是我第一次看到的时候确实啊，这个头发非常的长，但是我们现在看到我们弟兄没有长头发，我想没有人逼着他啊，拿把剪刀在他的面前叫他剪的，是他自己所愿意做的啊。这个就是我们人被神恢复后生命的改变。撒该以前是贪财的，现在呢他甘心乐意呢把他所有一半呢能够来给穷人，以前呢他是讹诈人的，现在呢他可以乐意的来赔偿。我想他这样做很有可能他会从一个财主变成了一个穷人啊，但他呢里面却得着了真正满足的喜乐，因为呢他不再是一个失丧的人，而是一个被主寻回的人， 一个重新得着神生命的人。今天你是否愿意来做这个生命的选择呢？主耶稣最后说道，人子来为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主耶稣进入耶利哥，因为他知道那里有一个名叫撒该的人，他想要来看耶稣，所以主就来到他那里，来到那棵桑树下。主看见了撒该，他来呼叫撒该，主来对他说，今天我就要住在你家里。人子来为要拯救，为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主在那一天寻找，主在那一天拯救了世上的撒该。同样今天主在我们当中也要来寻找，也要来拯救我们每一个世上的人。他是如何来寻找的呢？他是如何来拯救的呢？如果大家记得啊，我开头讲到我手机丢了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好奇啊，我最后到底找着了没有啊？现在我可以告诉大家啊，我最后找回来啊，但是呢是付了一点代价找回来的啊。但我们的主来寻找我们，是他降杯来到这个罪充满罪恶被咒诅的世界当中来寻找我们的。我们的主来拯救我们，是用他的宝血来拯救我们的。我们的主为寻找拯救我们，他是为我们付上了这个生命的这个代价。所以我们现在就知道我们为什么有一个日子叫做 Good Friday， 为什么有一个日子叫做耶稣受难日。他就是为我们，为寻找拯救我们，他甘愿为我们受难，他甘愿为我们受死，他愿意甘愿为我们能够来献上付上生命的这样一个代价。圣经约翰福音3:16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这就是神来寻找拯救我们所有世上的人所付出的代价。神爱我们，神爱我们每一个世上的人。我们自己都会觉得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实在非常的渺小啊，我们都会承认在世界上多我一个不多啊，少我一个也不少，但在神的眼中，我们都是他所宝贵的。他爱我们每一个人，他要来寻找拯救我们每一个世上的人。为着这个，他愿意付上他独生爱子的生命，护为了来拯救我们，来让我们得着神永远的生命，让我们不再是世上的人，让我们不再是一个灭亡，而是得到永远的生命。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我，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今天当我们面对神的爱，我们的反应是什么呢？我们愿不愿意来相信呢？我们愿不愿意来接受神的爱呢？我们愿不愿意来接受神的儿子主耶稣基督进到我们的心里面呢？今天是寻找的日子，今天是拯救的日子。愿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颗寻找的心，只要我们来诚心的寻找，今天我们就能够来寻见。因为今天我们的主就在这里，就在这里来等我们，就在这里来呼叫我们，就在这里来对我们说，寻找的就寻见，叩门的就给你开门。主今天就要进入我们的里面，就要进入到我们的心中，让我们能够得到神永远的生命，让我们不再是一个世上的人，反而是有神永远生命的人，成为一个蒙福的人。你今天是不是愿意来寻找呢？你今天愿不愿意来得拯救呢？你今天愿不愿意来接受主耶稣呢？你今天是不是愿意要来得这个永远的生命？愿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愿意的，让我们今天都是来寻找的，都是来寻见的。下面我们一起有一个低头的祷告。我们祷告，我们都是 来到神的面前，啊，我们不用看我们别人，我们不用看我们周围的人，啊，我们就来低头来向神祷告，啊，在我们一起祷告之前，我们要来向你来做一个邀请，我们要向所有的你还没有相信还没有认识的人做一个邀请，是向着你心里的邀请。今天晚上你有机会听见了这个福音，你听见了神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当我们面对神的爱的时候，你愿不愿意来相信，愿不愿意来接受这个神的爱，我们愿不愿意来接受神的儿子主耶稣基督能够来进到我们的心里，来得着这个救恩，来得着这个永远的生命。如果你愿意的话，我们就请你举一下手，我们可以来为你来祷告。我们感谢主，你举手你就可以放下。如果你愿意的话，你就请举一下手，我们可以为你一起来祷告。我们感谢主，举过了我们就可以来放下。今天晚上你听见人子来为要寻找拯救世上的人，主在那天寻找拯救了世上的撒该。同样今天主也在我们的当中来寻找来拯救我们每一个世上的人，你愿不愿意今天晚上就是一个被主寻回的人，被主拯救的人，不再是一个世上的人，而是一个重新得着神生命的人，你是否愿意来做这个生命的选择，让你能够蒙福，让你的全家能够蒙福。如果你愿意来做这个生命的选择的话，请你举一下手，我们可以来为你来祷告。有没有愿意的？如果你愿意的话，你就举一下手，我们来为你来祷告。我们最后再有一次邀请，主今天晚上在这里等我们，他来看见我们，他来呼唤我们的名字，他要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来听见他呼唤的声音，他要我们今天在这里的每一个人都来答应我们的主，来成为一个蒙恩的人。今天是寻找的日子，是寻见的日子，也是蒙拯救的日子。你今天是不是愿意来寻找？你今天是不是愿意来寻见？你今天是不是愿意来蒙拯救呢？如果你愿意来接受主耶稣作为你的救主，你愿意来答应主呼召你的声音的，如果你愿意的话，请举一下手，我们能够来为你能够来祷告。有没有愿意的？感谢主，举过来就放下。好，下面我们可以一起来祷告啊。如果你心中有感动的话啊，虽然你可能开始各种原因没有举手，但是你心中有感动的话，你可以跟着我一起来祷告啊。主，我们感谢你，今天你让我听见了这个福音，听见了这个宝贵的这个救恩。神爱我们，甚至将他的独生爱子耶稣赐给了我们，叫一切相信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我愿意来寻找，我愿意来寻见，我愿意来答应主呼唤的声音，我愿意来接受主耶稣，我愿意来得着永远的生命。我的祷告是奉主耶稣的名。我们今天也在这里为所有在座的朋友们来祷告，我们求主能够来继续在他们的心里面来说话，让我们能够来继续有一个寻求的心，让我们寻找的就能够来寻见，来得到这个救恩，来得到这个永远的生命。我们感谢我们的主，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好，谢谢大家。
各位福音朋友，弟兄姊妹，我的名字是葛佩荣，来自台湾台中。我有一个哥哥，一个弟弟，是家里面唯一的女儿。虽然我有两个兄弟，但是我是个蛮安静的人，我不太喜欢说话，也不太喜欢麻烦别人。我总是习惯自己默默的把事情完成。我的爸爸妈妈都不是基督徒，我完全不认识主耶稣基督，甚至我的家族中一个基督徒都没有，所以我是 我是在一个从未接触过主耶稣基督的家庭中长大的，但是神给了我机会来认识他。2006年我到美国读书，因为朋友的关系我开始接触基督教，跟着上教会唱诗歌听信息，甚至参加查经班。主一直在预备我，而我却始终只在教会徘徊到门口。一直到去年春天来到 HCA 这个教会，每一次的福音主查经聚会、信息聚会、福音聚会总是让我很感动。因此我和我家弟兄也决定，我们不再当客人，要来当主内的一家人。去年十月我们两个一起在 HCA 这里受洗，我也成了我家族中第一个基督徒。信主受洗之后，我们全家固定参加聚会，读主的话，跟着弟兄姐妹交通，心里很平静，很踏实，也很喜乐。因为知道主爱我，因为知道主的恩惠慈爱伴随着我，也知道主是我的力量盾牌，然后也知道主正在慢慢的带领，慢慢的磨练，也慢慢的在改变信主之后的我。以前的我身上我有带着骄傲，对于自己不喜欢的人完全不想有互动，也总是用我自己的角度来论断别人。但是得救之后，主把爱的种子放在我的心里，主说要以恩慈相待，存怜悯的心，彼此饶恕，正如神在耶稣基督里饶恕了你们一样。现在的我学会多一点倾听，也学会用更宽容的心来看待我曾经不喜欢的人。有一天我还惊奇地发现自己甚至能充满微笑，非常的有礼貌地对曾经对我破口大骂的长辈说早安。救了我其实是心里软弱不敢做选择，遇到挫折就非常爱哭的人。但是腓立比书4:13说，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因为神加添给我的力量，信主之后的我多了一点勇敢，多了一点刚强。我现在能更勇敢地面对挫折，能更平静更坚强地面对工作时收到的指责跟抱怨，面对不公不义的事情也能坚定地说出心里的不愉快，面对选择的时候相信神的带领。接下来我要分享我在信主之后的见证。我二月之前在一个老人活动中心做兼职的工作，那份工作非常轻松，薪水很好，我能照常接送孩子上下课，中心的每个长辈也都带我像女儿一样好，我每天只要带着午餐我就可以去上班了。但是从去年底开始，我慢慢发现那份工作没有办法让我有太多的长进，于是我开始祷告问主，希望主能指引我，让我知道这是不是他所喜悦的工作。我一边祷告也同时去投履历表，至于留下来或是换工作就全听主的安排了。我投出第一个履历表后完全没有消息，我想那我就顺服主继续待着吧。一月的时候，我在帮中心的长辈上网查询电费补助的相关资料，无意间就发现申请电费补助的机构在真人，而且真才的条件我刚好都符合，只是上面完全没有注明工作时间跟工作地点。但是心里就有一个声音让我送出我的履历表。过没几天我就收到面试的邀请，两次面试的过程中都充满喜乐，面试的时候也觉得有神的带领，因为我不止把英文讲得顺畅无比，而且每个问题也都回答到主管的心坎里。面试结束当下我就现场就被录取，我总是知道我们心里所想所需，我录取了新工作，离家不远，而且我依然可以接孩子们放学回家，而且这是一份会有很多学习机会的新工作。决定接受新工作之后，心里当然是非常感恩，因为知道是主应许的工作。但是要开始准备上班前就来了一个信心的试炼。第一天上班，我跟弟兄问我都没有办法带孩子上学，所以我们提前上妈妈宿舍玩，找弟兄妈妈帮忙带孩子上学。可是一直到等到上班前一天的傍晚都还没有找到人帮忙，我和孩子们心里都焦急了起来，所以我就对大儿子说，那你去祷告跟神说吧。就在我和我家大儿子祷告的同时，手机传来了简讯，有位妈妈愿意帮忙带我家孩子去上学。其实主早就都安排好，是我们对他信心薄弱，但是当我们向他求救的时候，他也立刻成全回应了。开始上班之后，我被安排去了几个不一样的地点受训， 其中有几个地方我需要开上 I-10 才能比较快到达。我搬到宣深圳两年，从来都不敢开在 I-10 上面，因为车子太多，对我来说开在上面压力实在太大。早上六点开在一点都不熟悉的 I-10， 就像跟着机器人去走，每次到要转接其他高速的时候，我的心都快要跳出来了。感谢主让我能依靠他，借着整个不住的祷告抚平我心中的万分紧张，也感谢主每次都领着我平安的到达目的地。信主得救之前，我是个蛮享受安逸生活的人，总觉得不用给自己太多压力，每天吃饱睡饱轻松过日子就很完美了。说穿了，其实是没有信心接受困难和挑战，但是主为我开了一条新的路，给了我一个充满挑战的工作。开始新工作的前几周，总是需要花很多时间来完成培训的课程，那个时候每天都好累，睡也睡不饱。我不喜欢面对人群，可是我的新工作每天要面对超过200个长辈，总是有很多不一样的事情要处理。上班的第一个月常常有放弃的念头，总觉得自己一定撑不住，可是我撑住了。我马可福音9-23说，你若能信，再信的人凡事都能，因为相信主，我不再依靠我自己，反而把我的劳苦重担交托给主，紧紧信靠主，因为在他怀里我们能得安歇，因为他是我们的父亲，会引导我们向前行。当弟兄问我愿不愿意在福音聚会做见证的时候，旧的老我马上在心里说不行，我已经够忙了。但是信主后的我想起了在马可福音5:19，当耶稣拯救了那个被鬼捆绑的人以后，告诉他你回家去到你的亲属那里，将主为你所做的是何等大的事，是怎样怜悯你，都告诉他们。感谢主家庭给我的力量，让不喜欢说话的我能站在这里为他做见证。主垂听我的祷告，应许了一个有挑战的新工作给我，主也在给我的磨练中让我经历他，不论心里不害怕，任务多辛苦，只要相信主，将心中一切忧虑卸给主，主就会顾念我们。愿福音朋友们都能归入神的家，把心里的重担交托给主，紧紧的信靠，紧紧的跟随他，享受主给你的丰盛与甜美。谢谢。
亲爱的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感谢赞美主，我可以和大家做见证，分享我是怎么信主，包括跟主同行的经历。我叫李文振，来自中国大陆，在23年的秋季来美国念书，然后被叔叔阿姨接到 RCGG 聚会。一开始聚会了几个礼，聚会了两次，然后就不来聚会了。离开了几个礼拜之后，又回来固定聚会，并且在2024的3月底，就是复活节的那一天，受浸了归向主。我信主有两个原因，第一点是我发现神的话很有真理性。对着人生，比如说两性关系可以有正确的指导。我才来美国的时候属于那种长发飘飘放荡不羁爱自由的那种男生，这个我比较喜欢周末的时候我就会出去社交交朋友。我原本不觉得这样有什么问题，好像就是不要去故意欺骗伤害别人就可以了，但是随着学习的进行，我发现这样就不太对，我越来越沉溺于这些事情，而且自己的生活状态啊、情绪啊比较容易受到一些负面的影响，而且有些场所似乎充满了敌意、针劲、喧嚣、马味，甚至我有在街上听到有人鸣枪，然后这个时候我就觉得不太对了，我就想到圣经里面神对于男人和女人之间的关系的祝福和保守，也第一次开始怀疑自己的观念和判断。神说男人和女人要彼此相爱，要为着婚姻有保守。我在更多思考和了解之后发现，我们只有学会保守自己，才有机会能够去组建一个相爱和保守的家庭。对，第二点是我在基督里看到了生命的见证，看到了人生的方向。我从前是很迷茫的，比如说我本来呢，我本科是学理工科的，然后学着学着学到大三的时候，感觉就是大家都在内卷，我感觉没有办法把内卷作为我人生的一个目标。然后呢，因为我很喜欢足球，我就去了一个国际足球学院，想去那里追求梦想。但是结果去了之后呢，跟着导师他非常的官僚主义，然后这个时候我就发现我自己实在是很微小很无力的，我就感到很迷茫。但是呢，我里面又有一个渴慕，就是想要成为一个又强又好的人。后来我来聚会，我就发现成熟的基督徒实在是蛮有平安喜乐的，他们自己的生命是充盈富足，也可以成为他人的祝福。他们夫妻之间彼此相爱，同心合意，对着别人很有爱心， 而且对这一个人的接纳也是非常容易的。我后来信了主，到了主里面之后，弟兄姊妹纷纷跟我说，原来都不觉得我会信主的。那尽管如此，在一开始他们就给了我很多接纳和包容，感谢赞美主。对，圣经里面神告诉他的儿女，我们要在世上做盐做光，在这世代好像明光照耀，将生命的道表明出来。这两点就让我对这神有了更多的思考和渴慕，更多关心和神有关的事情。当时也有尝试祷告，神也听我的祷告，并且带领我，也听了一些弟兄姊妹的信主的见证，也很受鼓舞。于是在一年前就跨出了信心的一步，决定信主。尽管我当时对于基督和福音仍然不是完全的了解，信主之后的经历我可以分成四点来说。第一点是神的管教。我本来以为信了主之后是要得祝福的，没想到神对付我首先是管教。我在想要信主的同时呢，几乎同时遇到一个女孩子，觉得很投缘，感情迅速升温，然后两个人就很好，很快确定关系。但最后的结果是不好的。这个经历就让我意识到，人里面的良善的确是很有限的。假如我们顺着自己的感受去做事，顺着情绪去做事，顺着我们以为的良善去为人，结果呢，就是说会带来很多混乱，灵魂就好像是没有锚的船一样，就会不知归处。这段感情对于我来说也是一个完全的破碎，当时各样的消极情绪都在我心里反复的折腾，让我感到心碎和难受。但是这个时候转眼望去，我就看到主里的弟兄姊妹很愿意帮助和安抚我。不仅如此呢，在我感到很迷茫的时候，也能给出更加成熟智慧的建议。我别无所靠，唯有基督。这个经历就让我极大的转向主，我变得很渴慕。我再也不想在我未来的人生的某个时刻，在需要智慧和度量的时候，却发现自己里面的生命不够。第二点是走信主的窄路。在我非常转向神之后，我才发现信主的道路是一条窄路，不是一条宽敞舒服的道路。我每天就要试着一点一点把破碎自己给拾起来，去固定聚会读神的话语，同时也要为自己的出路去预备，每天认真学习做实验。从前我可能到处和世界的朋友一起厮混，使用各样的约会软件，也是社交媒体更新达人，后来就变成了一个安静许多也不显眼许多的人，一次次做实验做到很晚，骑着单车孤孤单单的回家。在这样的光景里呢，也学习着去按照合神心意的方式去面对自己的孤单和苦痛。期间主也借着各样的事情，比如遇到不公平的对待啊，各样不好的事情啊，来让我学习如何做一个有爱心、温和、有灵巧、有智慧的基督徒。同时在这样的时候，我也很多时候发现自己各种做不到，各样不合神的心意。我原本以为自己算是一个真诚的好人，在这样的一个走旷野的道路里，我才一次又一次的反思审视自己，才发现我也不知道给别人带下过多少伤害。这段窄路走起来不那么舒服，我里面天然的感受会觉得很累、很委屈、很不想坚持，有些时候甚至是被环境倒逼着去做很多学习和调整，学习各样的功课，比如学习去减少自怜，去仰望主，学习去加增度量。否则不改变自己的眼光和里面的生命，我根本就没有办法去应对外面的环境和走清楚的窄路。这个世界往往有很多更容易的选择，我们可以去做，也更符合我们的罪性，更舒适。但选择走信主的窄路，追随主，就是去选择一条更加坚韧一些的道路。我们在每一天每一件事的选择里，不是去选择让我们感到舒服的那一个，而是去选择对的那一个。圣经里面神对他的儿女说，你们要进窄门，因为引到灭亡那门是宽的，路是大的，进去的人也多；引到永生那门是窄的，路是小的，找着的人也少。第三点是神对我生命的改变。刚才提到信主是一条窄路，但感谢主，这样的窄路不是让我们单单的受苦，而是有美好的心意和目的，是通向永恒的生命。跟随主和主耶稣同背十字架，也是一个我们里面的生命得到改变，变得更加纯净的过程。付代价呢，我们也是在追求至善、至高、至美的存在，去追求世界的真道。我在主里成长，查经、主日敬拜、读神的话语、做门徒训练，包括借着神安排的环境的提醒，也的确是有了很多改变。我开始内心更加柔软，能够看见别人的难处，也开始内心更加温柔谦卑。举个例子来说呢，假如是我没有信主的话，按照我对我自己的了解，如果我有幸能够取得一些成绩的话，我大概对这父母可能会有一种总算证明自己的感觉，说起话来话语大概会有一种比较愤懑的或者埋怨的感觉，因为我觉得在我成长过程中，他们好像对着我有很多错误的约束。但是现在呢，我就懂得去学习着去用一种服侍的心态去和他们交通。每次通电话的时候呢，更多是关心和问候，看到他们感到开心，我里面也是很喜乐的。对着他人，我也开始学习着去做爱的选择，而不是顺着自己的感受和情绪去待人。包括说对着神的生命更加喜爱，对着最终之乐的喜悦降低。感情上我也在好好的修复自己，我里面对于感情的看法、关系的目的，假如采取行动的方式和节奏，也都会有很多改变。第四点是神对我生活里的带领。神的确让我感到他在我的生活里每一步都与我同在。 在我信主之后，我需要找 research， 神就给我我需要做研究，神就给我预备了一个适合我的关心学生、愿意给我时间成长的导师。在一次 RCG 的聚会里面，就有一个年轻的新教授主动来找我，问我要不要跟他做研究。毕业之后申请博士，神也是让我丰丰富富的经历他。在我去年12月面完试之后，我面试面的还不错，面的非常好。而且这个项目基本上往年给面试呢，就会听说是就会给 offer。我虽然不至于提前庆祝，但是我心里面觉得应该是差不多了，稳了。结果在我觉得自己一定没有能拿到的时候，并没有拿到这个 offer。之后呢就是漫长等待，这里面也是需要去学习各样的功课。我要学习谦卑，学习等候，学习在这里面仔细的思考，学习明白神的带领。等到最后的时候，美国的政府就开始削减科研资金，博士开始缩招，我想去的学校甚至已经开始冻结招生，然后把我等到一个狂风暴雨的绝境里面。结果神在这个时候就亲自的与我同在，安慰我。我在看到冻结招生信息的那天，我就感到很迷茫苦涩。当时我在图书馆里面，眼泪一下子就出来了，然后忍不住的苦笑，想这哎都已经这么努力了，怎么还就是没有得到呢？我就很想得到神的安慰。神这个时候就借着荒漠甘泉亲自和我说话。荒漠甘泉是一本属灵的材料，每天它会有一篇和那一天对应的信息。翻开书本到那天对应的日期，我就很看到很分明很明白的就是一句话：信心在危急中更能发挥它的力量。信心的任务是支持你去解决危难，在危难之际，信心的反面是灰心，信心维持不变就能得胜，真是再清楚不过了。结果在这个月，神居然真的开出道路，我导师愿意为了录我进来读博士，额外用更多的科研资金和寻求合作的方式来承担我博士第一年的开销，让我在我觉得我已经没有希望的时候呢，最终却拿到了这个 offer。 回过头来看，神的这个干预和带领呢，也实在是让我学习了很多。假如我去年12月就拿到 offer 的话，我大概心里面会有一些骄傲，我可能会觉得确实是我靠自己的聪明努力得来的，我确实还挺努力的，可能更多也是在想总算上岸了，我要去这里玩去那里玩。然后如果今后别人在经历难处，他们在这样的环境里正在挣扎的时候，我大概不太能够共情，也不太能够真的去给出服侍和帮助，因为我里面就会有一个错觉，觉得我好像还可以，在今年这么难的申请期，我好像能够拿到 offer。 但是在这样的经历呢，就是让我清楚地意识到这个博士的机会呢，不是靠我自己得来的，而是神的恩典和怜悯，纠正了我里面骄傲的苗头，让我完全有一个不一样的态度，知道我要用着神给我的这个机会呢，是要好好工作，做好见证，也好好的帮助和祝福和服侍别人。尽管这段等候在我当时看来里面是有很多熬炼，当时觉得是不好的，但现在看来，借着这样的等候，神给我在这样一段人生新旅程的起点上一个更正确的态度，实际上是好的。现在我也依然在走信主的窄路，很多东西还在学习。我认为很奇妙的是，在我一开始打算去领受这个福音的时候，我还并不完全清楚这个福音背后的意义。但是因着神的信实和恩典，看在我对他有一个认真诚实的心，他就让我丰丰富富的可以经历他。主耶稣说，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我们的主也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就没有人可以到父那里去。亲爱的朋友们，愿我们一同可以做出信心的决定，相信主，跟随主，罪得赦免，生命改变。将来我们到天上回看我们今天在地上做出的决定，可以欢喜快乐，高呼神是配得，高唱哈利路亚，把感谢赞美荣耀都归给主。谢谢。